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14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再撰文，话京港两地的年轻一代几乎陷入绝望边缘。香港一名男子着光时衫被控煽动罪，成为23条立法后首案。中国邀请台湾的网红到中国拍片宣传，被指是针对年轻人的新统战。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奇再次评论中国和香港的现况，只观察到京港两地的年轻一代几乎陷入绝望的边缘。罗奇更形容香港政府简直癫了，有香港90后年轻一代对本台表示，23条通过后，他们都由绝望变成无奈接受，去大陆消费就是其中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听下夏雪江永报道。
罗奇离开香港后在个人网页撰文，指过去一星期在北京和香港度过，曾经在两地和大陆的企业家、大学生、前港府官员以及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中等人见面，观察到两座城市火花消失了，弥漫住越来越沉重的气氛，昔日不受拘束、积极进取的正能量已经被一种相对郁闷的放弃感代替，年轻一代更几乎陷入绝望边缘。罗奇认为，这不单是情绪上的转变，更代表京港两地昔日拥有的开放和坦诚交流的文化已经退化成一种过度防御的态度，而且充斥着对提出善意尖锐问题的人作出人身攻击的下意识反应。罗奇又透露，在过去6个月有不少机会听到来自中国各大学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意见，上星期他再次在北京和一班顶尖大学的学生见面，整体上他们对前景看法非常暗淡。有几个学生话佢知，毕业后选择入读研究所是因为不容易找到有意义的工作。罗奇结束香港行程之后，在美国时间周四接受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访问，记者问罗奇为什么香港政府对他的观点这么敏感，罗奇回答香港政府简直癫了，既得利益者对提出批评的人作出人身攻击却忽视提出的问题。罗奇指对他的攻击根本没有解决他提出的问题，只是批评他身为一个没价值的退休银行家，对香港内部情况一无所知。罗奇直言香港存在着巨大的两极化，你一是支持北京，一是反对他，实际上没有中间地带。罗奇更直言下一次访港将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确保在入境时不会遇到任何问题。90后化名陈先生的香港市民向本台表示认同罗奇所指的过度防御的态度，形容尤其在23条立法后，不论所谓的反对派以及普通市民日常交流上都有很多掣肘。
即是现在香港就跟以前很不同的情况，就是大家都选择了不再去讲这件事，即大家都已经好像默许了、默认了是不谈政治样、会怕讲错东西，即是不知道究竟、政府条红线在哪里、即可能大家去讨论比如有些、政府的政策啊，譬如以前可能会讲下特首有些政策啊，或者他的发言啊，但是现在已经是没了。
对于罗奇所指的放弃感，陈先生认为港人北上消费风潮和移民潮亦都是一种放弃感的表现。
既然我都不喜欢这个地方，那我任何地方都一样的，即是我不讲感情的时候我就是讲现实的嘛。我如果对这个地方我没有感情，我不愿意再为它付出的时候，那我向前看的时候，那我不谈任何政治因素的时候，那我当然是一定揀个便宜的了，是人之常情。
对于好像自己仍然留在香港生活的香港人，面对香港经济不景、沉重的社会气氛，他认为早已由绝望变成被迫无奈接受，放弃对这个地方改变的希望，为自己而活。
好老实地说、即不喜欢这个地方，有能力的人其实都早几年都走了、你说、还是热爱这个地方，想为这个地方出一分力，我相信有的，但我相信是更加多的人是好像我这样，是因为没有能力，我留下在这里是因为我没办法没能力而已。 既然我改变唔到呢个地方啦，咁我咪唯有改变自己咯。咁我都要向现实低头啦，我都要生存。有一部分人由好即系好抗拒大陆，变成而家就向性价比嘅方面睇，咁咪翻大陆消费咯。
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时间周五出席官方活动，基于香港时见记者冇点名罗琦回应他的言论，只表示上任两年以来特区政府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来自海外的政治挑战。李家超又批评外国政客和政府通过制裁施压，企图恐吓官员和司法人员是不尊重法治，虽然港府官员受到很大压力，但强调自己做事光明正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荣、夏雪、李向阳报道。
香港一名27岁男子涉嫌在周三着住印有光时的上衣和戴黄口罩在沙田一个港铁站徘徊，被落案控以作出具煽动意图行为和游荡等三项罪，成为23条立法后首个公开检控个案。罹患精神病的被告今年初曾经因为煽动罪被判监三个月，有律师估计作为首案加上法官要表忠，即使被告患病亦难逃数以年计的严厉刑罚。听下梁明康报道。
根据控方案情，27岁无业男子朱启邦被指在6.12五周年当日身穿一件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上衣，以及一个印有 FDNOL 即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英文缩写的黄色口罩，在沙田石门港铁站游荡，并拒绝向警员出示身份证。他被控以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作出具煽动意图行为、有意图而游荡以及不遵从要求而出示身份证明，合共三项控罪。控方星期五在庭上申请无需答辩和押后再讯，但反对辩方提出的保释申请。国安法指定法官兼总裁判官苏慧德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认为没充分理由证明被告不再作出危害国安的行为，拒绝被告的保释申请，被告要还押去到8月7号再讯。根据港府向传媒公开的记录，今次是继小童群秋会案和六四王婆婆第三宗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所作的拘捕，更加是首宗根据条例所作的检控。一直关注香港司法状况的美籍律师 Samuel Beckett 认为，今次案件反映基本法23条立法后并非避而不用。
I think you've got an entire 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in Hong Kong, and they report to Beijing, and they've got to do something, they've got to enforce these laws. So I think that's why you see we're going to see more prosecutions. They've got to deliver to their bosses and show that they're actually enforcing Article 23, that they're rooting out this, you know, so-called soft resistance that John Lee keeps talking about. And this is just the start of that.
基本法23条立法后，煽动罪的最高刑罚由监禁两年倍增到七年，加上被告今年一月在23条立法之前因为另一宗案情类近的煽动罪案件被判监三个月，不期估计今次被告相当可能面对数以年计的刑罚。被告2019年曾经因为藏有镭射笔、气枪和钢珠而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但经审讯后被告因为罹患精神病而获判无罪。碧琪相信在今日的政治气候底下，被告难以再因为患病而获判无罪或者获得减刑。
You know what we see in these national security cases and a lot of times in non-national security, you know, political cases as well, is that the sentences are pretty arbitrary from a legal standpoint. They seem to be set based on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ort of trying to satisf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state-backed media as to what the sentence should be. And that's why I think we'll see a harsh sentence, you know, relatively harsh sentence, not because the law requires it, but because the political climate requires it.
周五提堂过程中，控辩双方就保释问题作争议时，一度以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被告可以同国安法被告一样享有每8日复核一次保释申请的权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永康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接连有海外的非常任法官宣布辞职和不续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接见香港官员时表示，坚定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有评论认为，北京依然不了解普通法的核心，以为处理好商业案件就够，但国际社会更着重跟人权相关的司法独立。现在单靠夏宝龙一句讲话， 难以维持外商的信心。听下宋子杰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到访北京的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时表示，香港是全球法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中央坚定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支持香港完善特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并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夏宝龙强调，香港法治的金字招牌是由包括各级法官在内的香港司法法律界全体共同努力打造和维护。特区各级法官秉持无惧、无偏、无私、无欺的精神，为维护香港法治、公平正义、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将会坚决维护香港的法治尊严和法官尊严，坚决支持香港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坚决保障香港法官和司法人员的合法权益。对于今个月先后有三位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宣布辞职或者不再续任，张国军形容这些都是正常的事，强调香港法治从来不是建基于非常任法官的制度。
香港我们的法治从来不是建基于有关我们在这个非常任法官的制度里面。虽然有一些非常任的法官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会是离开，但是在去年以及今年呢，其实都有两位新的非常任法官呢是获得呢是委任，所以呢进进出出呢这个呢我想大家明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向本台表示，夏宝龙特意在接见香港官员时强调支持普通法制度，相信是要回应近期包括岑耀顺法官批评香港法治和司法制度。
一些普通法国家的一些法官或者一些专业人士抨击香港现在的状况根本是违反普通法的话，很肯定在北京角度觉得呢就会破坏香港营商环境啊，或者令到香港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恶化。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本台访问，他说北京仍然会努力维持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以免令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形象继续受损，但他认为北京当局依然不明白核心问题所在。
其实现在北京呢也有一个盲点的，他以为在经济、民生或者商业的案件上面维持普通法就够了，政治性的案件呢就要按官方的利益来处理。殊不知呢，西方世界它更重视体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里面的普通法的主流精神。岑耀顺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这方面的观点了。所以如果北京不揸住这个重心呢，只会和外界格格不入。
刘瑞兆说，过去一段时间多宗案件令到外商觉得香港的不可预测性越来越大，单靠现在夏宝龙的一句说话难以维持外商对香港法治制度的信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宋子杰报道。
港府日前公布，警务处长萧泽颐带团到加拿大温哥华出席国际性的警务论坛，是继去年七月出席世界警察及消防运动会后，再次以官方身份到访加拿大。有港人组织和国会议员向本台表示愤慨，质疑加拿大政府再次容许侵犯人权者到访，在加港人更以一人一信向政府表达不满。听下梁明康报道。
根据政府新闻处公布，萧泽颐在今个月6至11号到温哥华出席第17届 Pearls in Policing 会议，有多个国家参加，但讽刺的是今届主题是警政的未来，提升信任与认受性。而萧泽颐在会上则就如何建立公众信任和确保执法机关的认受性作分享。港人组织温哥华手足在当地时间12号趁6·12五周年的集会，以一人一信行动给加拿大国会议员及公共行政部长勒布朗表示不满。现居温哥华的网台主持杰斯表明，加拿大和外国政府需要正视香港和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行动，例如威逼利诱海外港人将资料交给国安警察。
憤怒咯，即係已經唔係第一次啦。舊年有黑警嚟加拿大參加運動會，咁今次啊仲走嚟開會，你好難話體諒加拿大政府唔知道 咩事噶嘛？咁就香港黑警嘅暴行，咁全世界呢幾年都知道啦。咁究竟即係我覺得需要俾翻一個解釋，合理嘅解釋俾香港人咯。
去年七月，287個香港警察去到加拿大温尼柏出席世界警察及消防運動會，有參賽隊員公然爆粗、威嚇同埋挑釁港人示威者。加拿大外交部當時表示，前嚟參加比賽嘅香港警察喺當地冇執法權，強烈反對任何人企圖恐嚇加國居民。今次港警再以官式身份到訪，當地港人組織 Canada Hong Kong Concern 文字回覆本台表示，當地有好多流亡人士擔心會好似倫敦經貿辦事件一樣，到訪加拿大嘅港警會秘密調查、收集、跟蹤監察香港人。温哥華東區國會議員新民主黨關惠晶文字回覆本台表示，唔能夠接受政府對蕭澤怡再次嚟加拿大而默不作聲，話唔少港人係經救生艇計劃嚟到加拿大，唔應該擔憂自身安全。翻查記錄，香港警方每年都會出席嗰個會議。新任新聞統籌專員謝振中喺2018年亦都曾經以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身份出席國際行動學習小組會議。本台曾向加拿大外交部、皇家騎警、移民難民及公民部以及舉辦會議嘅組織聯絡，直至稿前未有回覆。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梁永康報導。
被中國封殺嘅台灣網紅波特王喺社交平台爆料，只收到消息，從下個月開始，台灣會有十組網紅以兩岸青年文化月名義到中國旅遊拍片。佢指行程費用包括機票同酒店全免。陸委會回應指會關切邀請單位資金來源。分析指中國正以新的統戰形式針對台灣的年輕人。聽下中廣正報導。
總統，我覺得你如果再繼續跟我相處一陣子的話，你可能會變壞人。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想把你寵壞。
長期以嬉笑怒罵方式批評中國時政的台灣網紅波特王，不但受台灣人歡迎，不少香港人亦是他的粉絲。前幾年因為與前總統蔡英文合作拍影片而被中國封殺。他周三爆料，指下個月底會有十組台灣網紅應中國的海峽兩岸青年協會邀請，以兩岸青年文化月名義免費到中國拍攝旅遊影片，包括機票和酒店。
这也是我认为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因为这种统战手段相当隐蔽，是利用文化、经济和媒体等非政治领域来进行影响，使得参与者本人有时难以意识到自己被利用来达成政治目的。
大概一下，我背后高楼林立，我不得不说上海真的看起来很发达，然后很澎湃、很气派。
虽然波特王所指邀请网红到中国拍片尚未开始，但在 YouTube 不难发现已经有不少台湾网红前往中国拍片，包括这位网红钟明轩。他早前的影片提及到中国旅游不谈政治的话没那么恐怖，以及宣扬中国进步内容曾经引起不少争议。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周四回应表示，波特王所讲的海峡两岸青年协会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办交流团的团体，这些网红应该是机票自付，到对岸落地招待，剩下的费用由这个团体负责。
我们会比较特别注意它的经费的来源，就是说这个协会它是怎么样去有这样的一笔经费，然后去请到这些人，然后去从事这些活动，因为这并不便宜，老实讲这并不便宜，那这个我们会关注。
手上有可能有受邀网红的名单了吗？
这个目前我们正在收整。
行政院发言人陈世海重申，台湾欢迎两岸健康交流的政策没有改变。
我们觉得两岸有序健康的交流都是好事，但是如果有牵涉到统战，那当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向本台表示，习近平上台后特别注重年轻人，对台统战方式亦开始改变，利用小众和分散市场方式针对年轻族群进行统战。
年轻人在政治上的投票选人的倾向是大于选党的倾向，对的呢会有凭感觉投票的现象，所以年轻人也会有一种现象，今天我支持的人如果背叛了我所认定的理想，明日他就变成是我打击的对象，这个当然就是中共习近平他所要下手的。年轻人具有异变性，我就要想办法让年轻人呢能够被我给转换嘛。
他表示唯有在兼顾人权和国安前提底下修改法律，才能够阻止这些新形态的统战行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正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会，七国集团也都达成共识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而这笔资金来自西方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美国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十年期的双联安全协议。泽连斯基透露，习近平曾经承诺不出售武器给俄罗斯，但美国情报部门早前的报告指中方援助俄罗斯技术设备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最怕俄罗斯败战，因此不会兑现承诺。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意大利举行，受邀出席今次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习近平曾经向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美国总统拜登和泽连斯基星期四召开联合记者会，在回应记者提出的中国是不是俄罗斯侵略罪行的同伙，以及中国是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等问题时，泽连斯基说，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习近平曾经对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他说若果习近平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习近平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作出了承诺。但拜登在记者会上指出，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他们提供了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制造武器的技术，所以实际上是帮着俄罗斯。拜登和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十年双边安全协议，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另外，七国领导人亦都达成共识，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高达50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资金来自欧美冻结俄罗斯3250亿美元资产所产生的利息，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落实具体细节。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分别表态，认为该坚定承诺是向普京明确表达了俄罗斯不会赢得战争的讯息，而欧洲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战斗争取自由，令到普京无法长期维持战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责七国集团的行动是犯罪行为，威胁莫斯科必定会作出反击。德国独立学者吴月游侠向本台表示，中俄是一对背靠背的邪恶盟友，习近平的承诺是无法兑现。
因为中俄两个专制集权的政府，他们之间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缺乏共同价值的，仅以反欧美而结成的这种背靠背的联盟。习近平是一个思维僵化的人，他很难因为近期加大援乌的决心和力度而做出相应的改变。他仍然会以打太极的这种方式呢，间接援助俄罗斯，所以习近平的承诺是不足信的。
英国华裔作家、时评人张珀接受本台访问，他认为习近平早前下的一盘棋就是希望俄罗斯打败乌克兰，然后以这个为模板攻打台湾，因此最不希望俄罗斯失败的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最怕的就是俄国倒下了，如果俄国被打败了，习近平想统一台湾的梦永远实现不了。习近平表面上再承诺任何东西都是假的，他暗地里给俄国支持，大量的输血就是给钱，军工方面的基础材料或者设备的支持，中国和俄国不可能分开的，他们必须要互相依靠，在世界上干坏事。
今次七国集团峰会除了要阻止中国帮助俄罗斯，还将会重申对中国向欧美国家输出过剩产能的担忧。美国正在推动盟友国家将其纳入最后的联合声明之内。在今次峰会之后，第一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瑞士召开，届时会有90个国家和组织与会。泽连斯基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出席，中国确定不会派代表出席， 早前引发泽连斯基批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听下夏雪同大家讲下。
屠龙案星期五续审，负责拘捕同埋调查嘅警署警长冯宝乐喺辩方盘问之下，否认多名被告曾经遭到警员威吓逼供，包括殴打、用水刑、要求除底裤、踎喺墙角背名等。对于部分被告转做控方证人，他说会透过倾偈同埋根据累积经验嚟到评估他哋系咪真心悔改，又话知道做污点证人心理压力大，所以对他哋会做心理辅导，但是承认自己并不是心理专家，也都冇记录相关内容。据报，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同埋职业病权益倡导者黄建兵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五在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被判囚五年和三年半，但是之前他们已经遭到羁押近1000日。他们是中国 MeToo 重要推手，过去积极组织关注性别平权和弱势社群等人权议题活动。黄雪琴在2019年曾经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之后，被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3个月。台湾总统赖清德登上最新一期《时代》杂志封面，他在专访中说，只要团结并且同国际社会连结，台湾才有办法确保主权不受侵犯，又重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欧盟计划在下个月初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最多 38.1% 临时关税。根据中共党媒央视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发文说，中国正酝酿报复行动，可能提高由欧盟入口的汽油车和白兰地等产品的进口关税。高度依赖中国汽车市场的德国正试图阻止欧盟对华加征新关税。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